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，《重担尽脱落》，作者刘安。最近我上下班在车上都爱听方卫爱牧师讲解圣经，他细致的讲解让我眼界大开，收获甚丰，越听越觉得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真神，且让我思考一些问题。什么才是人生路上真正的依靠？什么才是人生路上让人站稳的磐石？知识可靠吗？我的亲戚大部分是国内的研究员或教授，有些还是大教授。30岁前，我的确曾这样怀疑，知识真能让人得着依靠吗？小时候常令我困惑的一件事就是，我那些知识水平很高的亲戚，为什么他们的人生结局都是悲悲惨惨的呢？想到我的爷爷1956年被评为3级教授，据爸爸说，当时爷爷的工资一个月有200多元人民币，过了几年增加到每月300多，而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每个月才17块人民币。可是爷爷一生多疑，生活中充满了斗争。爸爸给我讲过一个故事，有一天爷爷回家到处找他的旧眼镜，因为他平时戴的眼镜坏了，而第二天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，如果找不到那副旧眼镜就会很不方便。原来他们医学院的院长强奸了一名女生，为了消灭证据，竟然放火烧了那女生宿舍。于是事情闹大了，公安厅、卫生厅纷纷介入，爷爷告了那个院长，要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与对方对质。事后那个院长被判刑，不准假释。后来省卫生厅厅长被谋杀，跟厅长是同一战线的爷爷也被关进了室内的一座塔里。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，我当时还是个小孩，经常会有老同事来看望爷爷，他们总会谈到那段血泪史和心中不平的感受。爷爷于1993年去世。试问，知识可以依靠得了吗？知识能够抚慰爷爷心中那巨大的伤痛吗？参加查经班。我在国内时教科书上教的是无神论，但不少人都有自己的民间信仰，例如拜观音、礼菩萨、供佛像等等。我其实并不是一位无神论者，我一直相信冥冥中有一位神，只是我不认识他。2005年，我和妻子到加拿大定居，我家附近有个华人浸信会，每逢周五的晚上，我没事做就去参加他们的查经班。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春天。我一直以为这首老歌唱的是男女间的爱情，去教会以后才知道，信主耶稣的人对圣经的感情正是如此。之前我也看过一些哲学、宗教的书籍，虽不能说很了解，但也有个粗略的认识。以前我很欣赏中国雄伟的寺院，觉得要是每天能够听到晨钟暮鼓，心灵就会得到洗涤。工作后，有一天和朋友路过家乡的西禅寺，我就顺道进去逛逛。那是一个夏日的下午，晴空万里，艳阳高照。我坐在寺院前的池塘边，突然觉得内心很不舒服，有一种阴森可怕的感觉。 抬头看天，明明是太阳高挂，可我却觉得气氛非常压抑。当时的感觉给我印象很深，从那天开始，我就再也不敢踏足寺院了。可这些年来，我接触圣经和教会，却从来没有那种可怕的感觉。在教会这五年，由于工作和懒惰等原因，我没有坚持一直去，只是断断续续地参加查经班和主日崇拜，因为我当初并没有把信仰当作是一件重要的事情，而只是为了想多认识一些朋友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10年。另一种情怀的人，虽然只是断断续续地去教会，但我在教会里接触到一大批有另一种情怀的人，他们是相信耶稣基督的知识分子。组织查经班的陈木川牧师，从小在上海租界长大，受过良好的洋学堂教育，对中国传统的琴棋书画也非常精通。看着白发苍苍的陈牧师，我仿佛回到了小时候与爷爷一起生活的时光。陈牧师带领查经，态度非常谦卑，虽然耳朵不大灵光，但是仍然努力倾听我们的提问，仔细解答每一个问题。最让我惊讶的是，他时常对我们说对不起。从小到大，长辈们纵然和颜悦色地跟我说话，也会严厉地批评我不对的地方，真的从来没有听过有人对我说一句对不起。陈牧师在查经班给我解答了很多有关基督信仰的问题。有一次我说，基督教很残忍呀。他问我，基督教怎么个残忍法呢？我说，十字军东征不是杀了很多人吗？他听了以后立即站起来，脱下帽子，向我鞠了一个躬，说，是的，十字军东征是杀了很多人，但是他们不是按照圣经上的教导去做事情的。当时的确杀了很多人，为此我深表歉意。我觉得他的态度非常谦虚诚恳，且清楚地了解这是由人自己所犯下的错误，并不是出于圣经的教导。还有一位是聂牧师，他在美国取得了物理学博士，是个学霸。他和我从小最熟悉的那批知识分子相比，真的很不一样。那批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有个通病，对于水平比自己高的人非常崇拜，好像奴仆仰望主子，可是对于水平比自己低的人，表面和气，内心却鄙视对方，好像恶主子俯视奴仆。但我在聂牧师身上却完全看不到这种情况。我知道这不是凭着他自己的血气就可以做到的，而是因为他时常依靠圣灵，身上自然就会散发出基督的光辉。另外，冯牧师毕业于北大生物系，来美国后在密西根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。他在《游子吟》一书中有一段话深深地触动了我。他说，当他放下科研工作，决心做传道人的时候，也曾想过一个问题。知识分子有个脾气，就是内心清高，不愿意求人，辞去工作去当传道人，收入完全来自教友的奉献，实在很挣扎，内心深处有种很羞耻的感觉。感谢圣灵软化了他的心，帮助他毅然选择放弃之前凭着自己的技术谋生的生活。他的分享令人肃然起敬。恩典临到我。2010年圣诞节前，教会问有没有人想在圣诞节受洗。妻子问我，我们要不要一起受洗？我一口答应了，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我谦卑地在上帝面前认罪，并接受他做我生命的主。妻子也决定信耶稣。其实，上帝所拣选的人不在于文化水平有多高，他往往拣选那些普通的、贫寒的、无助的弱势群体。 上帝要从尘埃中举起他们，敞开他们的心，使他们紧紧依靠上帝，用生命去荣耀他。撒母耳记上2:8说道，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得着荣耀的座位。能认识这位独一真神，实在是我的福分。老实说，我并没有把圣经全读过一遍，但有些段落我会反复阅读，每次读后都感到心里有无限的安慰。每当我工作繁忙，夫妻关系紧张，心力交瘁，做事力不从心时，我最爱读的一段话就是马太福音11:28-30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们到加拿大以后，由于工作和学习上的各种原因，一直没有机会要孩子。每年春节，不知道有多少人问我们有关孩子的问题。等到我们条件成熟，可以要孩子时，我已经36岁了。那时，我常常问自己，我还可能有小孩吗？翻开撒母耳记，有一段时间，我觉得自己就像撒母耳的妈妈哈拿一样，心里愁苦。圣经上说，哈拿心里愁苦，就痛痛哭泣，祈祷耶和华，参见撒母耳记上1:10。感谢上帝的恩典和怜悯，妻子在2011年怀孕，生下一子，起名义养，意思是上帝满有恩典。生命在改变。信主耶稣之后，首先发现我们夫妻间的关系改善了。之前我们往往会因一些小问题而争执、吵架，各持己见，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道理。信主耶稣以后，双方的改变都很大，能够开始去体会并理解对方的立场。这可以说是我和妻子信主耶稣后最大的改变。还有，就我自己而言，我从小就被灌输了一个思想，像我们这样普普通通的人，只有依靠知识才能改变命运。我本来对于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，总想着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做。现在，我学习把事情交托给神，以平静的心情去等候上帝的回应，听从他的安排，顺服他的带领。我终于明白，人的努力，如果只是出于自己的血气，那将会是有问题的。只有出于上帝的心意和带领，才能得享永远的平安。另外，我以前祷告时信仰不纯正，总是祈求上帝为我做这做那，以期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，例如想要得到某份工作。而现在我会首先祷告，求问上帝那份工作是否适合我，如果适合我的话，请他为我开路，不然就请他帮我把门关上。重担全卸下。回顾自己的前半生，天资平庸，不堪重负，40多年的生活可用风霜雪雨4个字来形容。来到加拿大之后，我和妻子要面对诸多未知和不定的因素，很多事情都没有范本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。主啊，我昔日不就是那个劳苦担重担的人吗？记得小时候读过一个欧洲童话故事《列那狐》，讲到一只狡猾的狐狸寻找食物，耍尽手段骗过狮子大王、山羊、兔子和鸡，靠此生存下来。故事一开始有一段描写，列那狐说，我再出去碰碰运气看。说完长叹了一口气说，唉，可是季节不好，我真的不晓得该上哪里去。结果呢， 他还是出去了，因为他不愿意看到妻子和孩子们的哭泣，只好准备跟正要到来的敌人饥饿做一场斗争。我问自己，难道我不就是那只列那狐吗？要常常出去觅食，照顾一家老小吗？庆幸的是，信主耶稣之后，我有上帝的看顾和保守，有圣灵内住在我心里，我再也不用去惧怕加拿大的严寒，不用去惧怕经济的衰退了。朋友，经历了神丰盛的恩典，我禁不住要高唱一首赞美诗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。歌中唱道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一篇由刘安弟兄为大家带来的重担竟脱落就和您分享到这里。圣经里耶稣这样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